那个下礼拜天下午在 Moody 神学院啊，他有一个弥赛亚的演唱会啊。那我大概还有一两张票，我都不晓得有没有。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跟我讲一下啊。但是去的一个条件就是你们要把歌词要背起来，里面都是圣经的歌词。然后下礼拜大概还没有去以前呢，我们聚在一起要考一下的。因为那个歌词是英文的，而且是比较古老的英文所以你们回去要需要做作业一下，查一些这个比较古典英文的字什么意思，然后因为这样听的话比较有意思你们有点准备的话。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云元，他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感谢主很愿意在这边分享把时间交给他。
麦克风有点恐惧。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哥林多前书这一章的主题。这主题叫做十架与侍奉。那大家一起跟我再念一次我们这个整本书的 key verse。
但你们仍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那第四章的主题呢是基督的使徒，就今天要讲的部分。那一开始呢，我会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体的 outline， 那后面我会细讲，所以这个部分就希望大家先有个印象，然后待会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就稍微注意一下。那我把这个第四章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由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个大主题呢我把它叫做传道者地位的地位，它是使徒是神的管家。在这里面呢它一共分成三个小部分，这第四章一共只有21节，但是待会儿大家读的时候或者是之前读应该发现它的节奏其实是很快的，而且这保罗在写这一个书信的短短的21节里面，他的语气有过好几次的转换。那在第一个部分1到13节，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呢，我把它切在第四章的1到5节，这叫神的称许最重要。那在这部分呢，保罗提到了说世俗对传道者的评论，然后自己对自己的评断，然后还有神的评断。然后第二个部分呢，他要哥林多人学习保罗跟亚波罗，这是6到7节。第三个部分呢，他提到了很多这个门徒在当时世上的受到的待遇，那是8到13节。那第二个大部分呢，就是第4章的14到21节。在这个地方呢，保罗转换了一个语气，然后他在这个地方请哥林多人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大家读经节的时候想一想，然后也注意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部分，就第4章1到5节，我们一起把经文先读一遍。
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我连自己也不论断。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盼望我的乃是你，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大家看一下第4章的第1节，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这个 verse 其实这一个经节其实是很重要的。看，你可以看到这个经节其实紧紧扣着这一本书的主题，它就提到了是神的管家，神的执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那它也是整个第四章的一个主题。那这边你看到第一句话，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这个执事有些版本翻译为仆人。然后我看一下下一页。这边呢，我写了两个希腊文啊，因为我不太会念，所以我就不念了。在这里他用的希腊文呢是第二个字。这保罗书信啊一共用了22次的仆人执事，这里面呢只有这边是唯一一次他用的是第二个字，其他的他用的都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直接翻译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开始我们介绍那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说过，哥林多其实是一个海港，所以那边有很多大船。第二个字的意思是说那时候有那种好几层的大船，那个仆人呢，他做的工作就是在大船的最底端划桨的人，所以他表示这边才引申出来，就是说他做的是一般的侍奉，这个人的身份地位是很低的，他做的是低层的工作。因为在他为什么一开始是这么开始的呢？因为第四章的1-5节其实是乘着第三章的最后面来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那时候他是说，这教会里面有人说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高高的举起的这些使徒的地位，但是在这边呢，保罗一开始他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他是说啊，我们是神的基督的执事，而且他用的执事是他的身份地位是在底层。好，再来他说的是是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第二个字我们要看到是管家，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电视剧啊，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有没有看古时候那种大家族，家大业大，主人常常不在家，就有一个拿了很多那种一把钥匙的那种头头管着所有的仆人，那个就是管家。这管家是有一点权柄在的，他是有权势的。但是管家呢，他用管家这个字，就是你管家再有权势，你管了再多人，管了再多钱，这些都是主人的。当主人回来看到这个管家，他还是觉得这是我的奴仆，他还是个仆人。然后所以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神奥秘式的管家。所以他奥秘，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管家是干嘛的呢？管家是管神奥秘式的。这个奥秘式是指的是什么？这奥秘式呢，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跟十字架的救赎。好，接下来经文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就我刚刚之前有提到，就是在那种大庄园啊，或者是那种富人常常不在家，主人常常不在家，可是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在管家手上，所以他必须要能信任这个管家。这管家的首要条件就是他对主人是要忠心。哦，第三节他说是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因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说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一个经节里，这一段里面呢，他就说到我想一下，是他就说我这位保罗，他说对他自己而言，别人怎么说他，怎么去评断他的职，他的工作，他都觉得那是不重要的。但是他自己也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就是应该是说他大部分的时候觉得他做事问心无愧，但是他说却也不能因此称义，因为判断的是主，就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不知道大家读这里的时候感觉怎么样，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可怕， 为什么我说觉得有点可怕？因为他说执灯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哎，这真的很可怕。你想想看，不是光凭让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我心里想想都不行，他都要算进去，这真的太可怕了。可是你这些事情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哥林多的教徒啊，他在那时候说，哎，我觉得这个传道者比较好，我比较喜欢那一个，所以我要跟随这个。另外一个说，我觉得那一派比较好，我要跟随那一个。但是这所谓好的不好啊，就只有主知道啊。因为就是因为只有主人有资格来判断说，哎，我派这个仆人干的是什么活，也只有他来有那个资格来评断说，哎，这个仆人干的好不好。所以他在最后说，评断的乃是主，而且他评断的时候不单是说看我们做了什么事，连我们内心所有那些所谓隐秘啊，所谓想法，你动机是什么，他全部都算在里面了。这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要去随意的去评断别人，因为这最后的一切都要放到主面前，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由主一起来判断。接下来我们来念一下第六跟第八节的经文。
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何可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完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与你们一同做完。
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啊，保罗的语气其实是很反讽的，而且有一点尖锐。是我读这一章的时候，其实也感觉到这部分就很像以前我妈在骂我的时候，所以有没有翅膀硬啦，可以飞啦，就一直让我想到我妈小时候在骂我的时候。可是这里他还是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与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这边他说，虽然他用的这边翻译说圣经所记，有一些版本可能翻成书上所记，但是这些解经书其实他们说，很难去考据他所指的圣经是哪一个经节哪一个部分，所以就把它当作是一般而言，就我们不应该高举这些多高过于圣经的教诲，说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就像他之前提到的，就是说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因为其实我并没有这个资格去做这一个判断。好，接下来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就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的哥林多人也许跟我们现在的世代有点类似啊。他是说，你们已经饱足了，就吃饱了、穿暖了，已经丰富了，就有很多知识方面各式各样，就说像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啊，就大部分的人就吃得饱啊，喝得也不错，然后知识追求也很好，就觉得哇，宇宙我都了解怎么回事了，就已经丰富了，就觉得不用神了，就自己做完。我愿意你们果真做完，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完。其实你看到最后一句，保罗的语气是有点无奈的，就说我愿意你们真的做完了，就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起做完，就表示其实他们还差得很远啊。其实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小故事，就是我记得那个，不知道大家没有读过，在911过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像是牧师吧，还是什么上节目吧，有主持人问他说，你觉得 为什么神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啊？就是神为什么遗弃我们呢？在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传道者的那个牧师的回答是说，其实人们已经先背弃神了。在这边其实也是的，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哥林多人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就什么都有了，都可以靠自己了，再也不用，就也不是背离神，就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做王了，可以自己统治自己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往回看可以知道说，就回到这经文说的，使你与人不同的人是谁呢？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因为其实我们回到头来想，这一切都是神来的，他如果要收回其实也是很容易。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使徒在地上的在当时的处境。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
我想上他的好主题，年龄也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直到如今，人们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挖我肚的沙。这边呢，他第一句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启示录的时候其实看过一个图片，就是他们那些就是这士兵出去打仗啊，将领得胜回城的时候，他们走在最前面接受大家的欢呼，可是在最后呢，战俘的那些死囚犯是在最后面的。所以他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罪的死囚犯。那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记得那时候分享的弟兄姊妹有提到说，这些死囚犯带回去要干嘛呢？就是带回去那个竞技场，就让他们互相格斗致死，或者是就让他们喂给野兽吃啊。所以他是说这个，然后可以有观众进去看的。所以他这边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边世人呢，有解经书解为这是世俗的眼光，天使是属于属灵的眼光，所以合并起来，其实他已经概括了世上所有的位格。这也有引申作，其实教会啊，在那个教会在世俗跟属灵里面的挣扎是很征战的，就是整个宇宙世界都在看着，就是看着教会，还是我们自己属灵也是啊。我们在世上世俗的观点跟属灵的观点之间的拉扯是很挣扎的。哦，接下来他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为愚拙，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是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是被藐视。这边就很明显，他又用了一次反讽的语气啊，就是他说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这显明就不是称赞，很明显就是啊，其实你们很笨啊。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其实你可以看到使徒们在当时的境遇，其实跟基督当时在地上传讲的啊，在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是很相似的。然后在这边呢，他就谈到最后一个说没有一定的住处，就其实有些解经家说这没有一定的住处，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些我们真正永恒的住处其实是在将来在天上。他说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啊，这边说劳苦亲手做工好像是上次吧，还之前有人提过说，这保罗在当时呢，他早上是做帐篷的，所以他是靠自己这样亲手做工来得取那些致使其力。 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啊，哥林多人很看不起这样的人，他看不起做工的人，所以他的保罗在那时候，那些使徒在当时的处境是很艰难的。他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这个其实也被当时人很看不起，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懦弱，就你不是男子汉，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人家骂你你还什么要祝福人家，还要忍受还劝善，在那时候其实就是你不是男子汉这种，他们不是，他们看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直到如今，人们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就表示这些人真是低下的人，是不需要的。这边就是看到说，这些就是哥林多人他们的就是骄傲啊，就是那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什么都有了，然后很骄傲，还在论断别人。这样对比那时候使徒在地上的地位，他们地上的处境是非常的艰困的，被好像是踩在社会底层，就是大家觉得这些人很被看不起的、啊。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边有了一个语气的转折，他突然变温柔了。我们来读一下最后这一段经文，多像啊！就前面先骂你一顿，揍你一下，然后后面说：“哎，我其实还是爱你的。”多像啊！所以他这边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就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他的师父虽有一万是什么意思呢？这师父啊，就是他也比较像说以前那种。有一些小男孩，他家里雇了一个家庭教师来跟他在一起，就理论上呢，那个小男孩是主人，教师是比他地位低一点的人，但是他还是得很尊敬这个教师，就像那皇帝不是都有一个老师吗？太师是不是？所以他那时候他还是要尊敬他，这是陪他带他成长的人，所以他说这种人，你师父虽然有一万，但是为父的确是不多，因为跟大家一样，父亲就只有一个。这保罗跟哥林多人的关系是特殊的，说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这边就是要拉近那种睡之以情吧，就是跟哥林多人强调一下他们这种彼此这个特别特殊的关系，这个特别的链接。而且在下面这个语气啊，他不是说，不是用另类的语气说，哎，我要你学我，或者是说你为什么不学我呢？他在这边用的是请求的语气，他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这是其实仔细想想是很感人的，就像一个父亲的声量，他很担心的他的小孩子做错事了，走偏路了，他就说求求你效法我。所以他在接下来他提到是说他打巴提摩太到那里去，他目的是什么？他说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他这边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人就是可能福音也听啦，真理也读啦，但是跟 就是生活真实的形式上呢，没有办法做紧密的链接。其实现在我们也常常有这个问题啊，就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或者你应该怎样写，但是到我们真正把它执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还是有点距离。所以他说要效法他什么呢？就效法他在基督里面行事。然后最后他说，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那里去，怎么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他这一次这边呢又特别的强调，就是他要怎么样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得看主人怎么差遣他。所以他这里用的是若主允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好，最后他这边说啊，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其实不管他是带着刑杖还是存着温柔慈爱温柔的心，其实这边显示出来都是一个做父亲的心情，做父亲的慈爱，因为他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担心他这些孩子走偏了，是希望他们走在正路上啊。可是就是因着那个哥林多人的表现不同啊，所以形式的不同，他可能是带着刑杖，或者是带着慈爱跟温柔的心。应该就差不多是我要说的吧，今天。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的 key verse， 就是第一节，我要跟我一起念三遍。
能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指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大家在结束之前呢，就是昨天林医师说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知道我每次都坐最角落啊，大家都知道，我从来也没有这边跟大家分享过。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我读哥林多前书的心情。这哥林多保罗的书信呢，对我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就为什么呢？我还是福音朋友的时候，就一路跟着大家读圣经，然后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受洗了。只要福音书都读完了，差不多了，该受洗了。受洗了，读了进入了使徒行传，还行，听故事还是可以的。接下来进入什么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哇，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生气了，我真的生气了。我记得我那时候正经放下来跟那个带我得救的姊妹说，我不行，我要出去，我生气了。为什么那时候是这种感觉？你就看福音书啊，讲的都是神行事迹啊，对人的慈爱啊什么的，一到罗马书从头到尾就叫你不要干这个，不要干那个，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哇，我那时候感觉就好像有人在念紧箍咒，好烦啊。所以而且那时候他虽然感觉上是对着当地的教会说话，但其实他是对着每一个圣徒在说话呀。感觉我就觉得没有一样我做得到，怎么这么讨厌，好像都指着我鼻子骂，我当时就生气了。而且他不是说信主叫我在灵里得自由吗？你叫我这么多要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哪有自由啊？所以保罗在那时候，在我出信的阶段，是我相当不喜欢的使徒。我觉得那时候不太喜欢保罗弟兄。就是在我信主这么多年之后，哥林多前书也前前后后读过几次，也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一点了吧。在每次读好像就生气的地方变少了一点，然后慢慢的也可以体会到啊，人家其实也是爱我们的啊。所以我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读哥林多前书，读到十三章们，大家还记得十三章吗？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怎么可能是他写的啊，这么严格的弟兄怎么会写出这一个爱的章节呢？怎么会是他写的呀？但是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之后， 我慢慢感觉到他保罗写这么多书信其实是很苦口婆心的，他真的是一个父亲的心情 在照顾这些圣徒们，他是多么害怕我们走偏了，走不到那个永恒的家乡。其实主，我就开始慢慢可以体会到为什么主耶稣要放这么大一个部分在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规范，一直提醒我们，就他坐在那边等了，我很怕你回不了家，是不是？所以慢慢可以体会到说，其实这些他所说的这些要求或规范是一种提醒跟保护。虽然年轻的时候，在小一点的时候，我妈就算我妈跟我说，哎，那里围起来有一个洞，不要去踩，我一定要摔下去了才知道会痛。我信主的路上也是一样，他说这样不行，我得非得踩一踩，就哎真的会痛，下次不要了。就之后我就慢慢会体会到，就像他里面提到说，这教会啊，在世代里面要对抗对世俗的眼光跟属灵的眼光，他其实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就风雨飘摇中啊。就每即使是我个人一点行为的偏差，也许我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也许我影响了身边的弟兄姊妹，或影响了这个教会，因为在这么艰难的处境，其实应该要更加的谨慎谨慎，这样确保自己真的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所以我慢慢就能够没有办法，就是统统不生气，但生气的地方变少了，这样现在读保罗书信。好，最后有两个讨论的问题，谢谢大家。
我在很谢谢那个明媛啊，给我们保罗的书信好像读起来很枯燥，但是经过他这一解释了，把它活化出来啊。当时是保罗只是写给当时教会啊的这些门徒所面对的问题，但是没想到神的话语就借着这样的啊，在每个世代就是一个神的真理，神的话语就是在那里。是的，我们有很多的老师啊，我们在上学啊，小学到大学，但是在我们的一个属灵生命里面啊，我们只有一个父亲啊，为父的不多，是的，做父亲的态度跟做老师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他是保罗是以他的为父之心啊来看他的儿女，看我们每一位啊。我想我们神也是以父亲的心、母亲的心啊来照顾我们。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带领今天我们分在两组好不好，中文在这边，英文在那边。